专业分析，土木工程这个专业怎么样？本科毕业去过施工单位，考研复试完短暂进过地产，研究生毕业之后先后供职于中建西北设计研究院和中建八局工程研究院，可谓土木行业万金油了。一次性给大家将土木工程就业方向及前景讲清楚。先说我的结论，土木工程专业就业率接近 100%， 不容易失业，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当然选择大于努力。下面我会从土木专业工作以及非专业工作两个方面来给大家真实介绍，以供大家选择。一、土木专业内的工作，一、施工单位基本介绍，这是大部分土木毕业生的选择。施工是专业对口的一个工作，在施工单位通常天南地北做工程，虽然来时一片荒芜，走十万家灯火，但那不属于你啊，不利于成家立业，辛苦娶了媳妇，有可能是老王的，孩子也有可能。工作时间大多都是797，这是真的，996那是幸福。升职不仅要看你技术能力过关，还有看你的背景，也就是所谓的跟对人吧，三年总工，五年项目经理，那基本普通人做不到。看到这里，我知道你心凉了，但是能挣钱，不花钱，能攒钱，熬一熬，正好了，职称评上去了，那就不一样了，先苦后甜吗？可供选择的单位，中建、中交、中铁、中铁建以及一些地方性的企业。房建建议选择中建，首选中建三局、中建八局。拿中建八局举一个例子，中建八局下面20多个分公司，最好的是八局一公司以及南方某些分公司。铁路市政建议选择中铁、中铁建，首选中铁四局、中铁大桥局、中铁建16局。桥梁港湾水利建议选择中交、中铁，首选中交一公局、中交二航局、中铁隧道局。以上你选择进入的公司都会是他们的三级公司乃至四级公司，校招宣讲的时候了解清楚，要去局级公司、二级公司、一级公司，比如中国建筑集团的头部分公司，比如中建八局一公司，薪资待遇会好一点，地方国企和地方民企也可以选择，这些单位只限于地方，不用到处跑，且区域背景雄厚也是可以考虑的。对于二本或者大专的土木毕业生，如果这些央国企进不去的话，可以考虑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基本待遇差不多，也会有转正的机会，这没办法，谁叫你高考不努力呢？投递简历渠道，拿中建举例，百度或者微信公众号去搜中建校招，然后进去选择投递。中建2023校招，薪资待遇一般，本科100,000左右，研究生120,000左右，虽然总的差别不大，但其实还是有的，比如中建八局就比中建一局工资高，比如中建八局一公司就比其他公司工资高，幅度就是1-2K 这样的差距。这里的选择希望你们擦亮双眼，问学长问学姐问老师问家长，不行还可以私信问我哦，因为确实今年有些公司效益不好停发工资了。二、设计单位基本介绍，设计院也是土木专业对口的就业方向，基本你的工作就是生产部门的一份子，电脑鼠标键盘就是你的生产工具，每天996，熬夜加班是常态，还得喝酒给甲方陪笑脸。看到这里，我知道你心凉了，其实还好，至少你顶着一个设计师的名头，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设计院人际关系很简单，遇到的人素质都很高，努力努力还是有一份较高的薪水，技术成熟一点，接一些私活还是可以赚到钱的。可供选择的单位，中建、中交、中铁、中铁建旗下的设计单位，头部大学的附属设计院、有名设计工作室以及各地区的设计院、建议区大院，平时称和吹牛都是不错的选择。比如我本人雄安高铁站都是出自我的手笔，其实我就画了几张图而已，哈哈哈哈。评职称这个就是参与的项目足够大，以及在大院容易评职称，评一个高工拿个注册证你也起飞了。简历投递各大设计院官网及微信公众号，一、设计院招聘微信公众号。薪资待遇，薪资一般底薪加年底绩效，底薪不高，年底绩效看产值，但是也不一样，我有朋友在北京、上海的设计院，他们的底薪都还不错。以实际为准。三、地产单位基本介绍，地产公司作为土建产业链的上游，设计院施工单位的甲方爸爸，始终是土木人就业的首选，虽然现在地产行情一去不复返，但毕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受损的骆驼比马大，对比其他制造业依旧是高薪行业，在生活品质上也是远胜于施工单位和设计院。 可供选择的单位，首选龙头国家队，一些央企、大型国企地产，比如中海、保利、万科、华润、金地、中国资参股、招商。其次是小而美的地方国家队，比如当地的城投、城建、城开公司。虽然这些公司存在感不高，但都是地方政府亲儿子。最后是一些比较健康的大型私企，比如碧桂园。中小房企就不要去了，入职即失业，简历投递，搜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地产招聘微信公众号，薪资待遇，本科是5万左右，研究生20万左右，看具体岗位，基本就是这个待遇。四工程研究院及研究所，就是我目前的工作单位，工作内容主要基于实际工程去做一些技术研发，但这类单位的学历限制比较高，身边很多都是博士以及海归留学生，最次也要是国内头部的硕士毕业。我为什么把这个做一个选择放到这里呢？是因为我真诚建议学有余力的同学去考研，尤其一些没有背景的同学，读书是提升你社会阶层最容易的途径。二，土木专业外的就业一考研，就如张雪峰老师说的，一个齐齐哈尔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是不可能拥有同等的就业机会。我深有同感，我本科毕业只能去施工单位，而硕士毕业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时，读研会给你的人生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最明显的就是能提升你的认知，而认知决定你的高度和财富。二，统考编2023年国考部分土木类职位表，年少不知宋江矣，长大才知编制香，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工作稳定有面子。全国各地不管是落后的西部，还是发达的北上广深，公务员在当地来说都是一个好工作，并且深得当地人喜欢。尤其你以后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有一个稳定并不太累的工作陪伴家人，生活幸福指数很高，这也是我们专业转行很多同学的选择。三，考国网、烟草、选调等，这三个选择对标考公考编非常不错，除了选调会在乡镇，其他两个都在城市里，待遇最好的应该是烟草，绩效一年好多个 W， 选调跟省考的单位差不多，待遇和普通公务员差不多，国网就是普通国企的收入水平，总有人嫌弃这些单位月薪不高，所以你看看年薪就知道了。举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考回老家贫困地区事业单位月薪3200，半年工资流水12万，就是这个道理，很多补贴福利的。四，转行一些专业性较低的工作，这就比较考验你的情商以及你的学习能力，这里面包含的工作很多，比如销售、运营、产品、电商这些工作。我当时进阿里就是做运营，进去之后买了本运营之光看完，才知道是啥玩意。我身边当时也有水产养殖、动物医学这些专业的同事，那位水产养殖的同事现在好像是城市运营总，年薪也是好多个 W。 总的来说，找到自己的适合的、喜欢的，坚持做下来都有收获，但这种尽量去大城市大厂，成长几年回到三到四线城市，你就可以降维打击了。五，转行一些专业性较高的工作，这种工作其实还是回到了学习土木专业的初衷，专业性强，不容易被替代，靠专业吃饭，无论接私活还是面试工作，只看技术就好。这方面我的建议就是热门行业计算机、金融、设计，比如我一个堂弟就走了这条路，专科土木毕业，2万报班计算机编程，6个月学出来，现在月薪8000，写在最后，无论选择什么，请坚持，请努力，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来源掌上高考，编辑邹佳一，设计史一鸣，除著名外，招考通，文章版权均归招生考试通讯杂志社所有。